三男子，此希望心若无六尘，则不能有四大分解，无成可得。一中成灭，各归善灭，毕竟无有圆心可见。那么我们平常讲是说根尘合合，根尘合合，所以生死嘛。那么如果没有六尘，就不能够合合。哦，若无六尘，则不能够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尘合合才能够生死嘛。那如果没有六尘，当然就不能够生死。四大分解，无尘可得。那这个四大分解，主要是指我们色身四大分解。那所以没有尘，也没有根，一中尘缘各归三灭，毕竟无有缘心可见。这种观法，我还是说这种观法不够高明，因为他要观到说没有尘啊，也没有根啊，所以无有缘心可见。事实上，在根尘合的当下，自性还是没有自体，没有自性的，没有自体的。第一个是，如果以六识来讲的话，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它不断的在变化嘛。哦，常常讲说心也意嘛，表示它变化的速度很快啊。更严重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六识是不起现行的，你熟睡了，六识是不动的，是不起现行的啊。入定了没有，六识不起，所以六识是有间隔的。所以在唯识学上面讲是六识是整而不恒，不恒表示说它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。那么有的时候没有，当然就是更代表它是没有自性的，没有自体，没有自性的。毕竟无有圆心可见。这个的话，为什么要把幻事，把一切的事说成是虚幻的？因为虚幻的话，你才会能够处理。一般人都是心随事转嘛，是吧？然后妄想起落，现在就是要把它当作假的，然后才能够从假的里面去剥，慢慢去剥舍。善男子，彼之众生幻生灭故，幻心亦灭。那因为是假的，所以剥舍。第一个是从幻生灭故，幻生为什么灭呢？四大分离，所以说幻生是灭。那幻心亦灭，其实如果我们从上下的经文来看，这个幻心是指六根，因为六根是寄托在四大所合合的身体上面啊，浮尘根的六根呐、啊。幻心灭故，幻尘一灭，因为根能够取尘嘛，那根灭的话，尘当然也就不能够见的，所以称为幻尘一灭。幻尘灭故，幻灭亦灭。那么这个幻灭亦灭的话，其实幻灭应该是指事。为什么呢？前面我说前面幻心是指根嘛，然后根对尘，根灭的尘灭的，那根尘合合的事也就跟着消失了。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。那么这个所谓的灭的话，其实它是一种虚观的方法，开始慢慢把这个身体对着身体的执着放下啊，同时身体的执着放下，六根对外境其实的作用也慢慢放下了，然后再来对种种的形象啊，都慢慢心事的起伏也都跟着放下，慢慢剥舍，到最后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。那我刚才还是讲说，如果真的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不需要有这么多层次，因为你只要看到的是妄念就把它除尽就可以了。譬如魔镜，垢镜明现，这个魔镜垢镜明现，有很多人都这么讲。那有的人是把它当作理论来讲，但事实上如果就理论来讲的话，它是有很大很严重的瑕疵啊。为什么呢？ 很多人都把心当作这个镜子嘛，啊，所以说因为你后来这个镜子被污垢杂染的，所以变成无明，对不对？所以称为无明的众生嘛。那么如果镜子被污垢全部杂染的话，它原则上它不能够显任何的相，但是众生的无明还是能够显任何的相啊，眼睛还是可以看啊，耳朵还是可以听啊，根性众生的心性是不可能被烦恼过盖住的，因为明性心性本来就是不动不摇的，无明不是不能够见，无明只是有烦恼有邪见，不是不能够见。如果你把它变成像镜子一样乌漆八黑的，什么也不能够见的话，称为无明，那就变成什么都不能看了。所以众生的无明不是指不能够产生见闻觉知的作用，是因为有我见有贪嗔痴烦恼才称为无明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无明不是无明不是不能够见相，无明还是可以见相的，但是在镜子的比喻的话，污垢的镜子是不能够见相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，烦恼垢不能够覆盖心性。我们都说这个烦恼啊很多了，所以把镜子盖进了，所以它不能够显现光明啊。真正的烦恼还是烦恼，但是心性是不动不摇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经典上面说自性清净心呢？因为它烦恼没有办法去污染它，污染的是相，不会是性。好，第三个问题是说，我们说要磨镜，对不对？里面有垢，要把镜磨掉。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从心性来讲，镜子已经是最大的，镜外无物，一切为心所现嘛。那还有什么可以来磨镜的？这就是上帝啊，不然就是外星人啊。因为一切为心所现，境外无物，你用什么来磨镜呢？没办法。所以从理论上面讲，这是有瑕疵的。可是从修行来讲的话，这个很简单。怎么磨镜？就是把你的妄念剥除而已。那么在剥除妄念的修行方法，据我所知有可以讲有三种方法，三个层次的方法。第一个层次是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就是用数息修定的方法啊，不管是数息还是念佛，基本上面都有一个方法。首一，我们把心安住在这个方法上面，然后妄念起的时候就很快觉照，然后把妄念除掉。所以这是以守一的方法来剥除妄念啊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。剥到最后妄念当然是越来越少，可是到最后呢，心是安住在方法上面。那有些人他这个数息数到最后呼吸越来越细了，所以不太方便再数息的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就跟他讲说，要么就是随喜，要么就是直接反观妄念。你心里就回观，看我有没有妄念。妄念起的话，很快就知道了。然后妄念起的就把它消除了。那再起，再消除，再起，再消除。那这个的话，也是要有修定的基础，才能够对妄念的起产生非常灵敏的觉照，一觉照就马上就除。那如果修到最后，那当然妄想就越来越少，就安住在没有妄想的状态之中。啊，这两种其实都比较上是近似于修定的方法。第三种就是修以一种观法，比如说我们说无我观或者真如观， 我以前就说过，无我观怎么观？很多人说哦，我要去观一个无我，无我怎么观？无我不可能观的，因为你观的人就是有我嘛。那无我怎么观？那事实上无我观其实是倒过来，是把有我的部分除掉。众生起的任何的妄念，基本上面都是有我的。所以你起的念头一看是有我的，就用无我的理念去把它消除。所以守一的方法或者反照妄念的方法，他们对妄念它是属于把它排除除掉的，好像扫垃圾一样，把它扫一边去而已。那个修观的方法，它是直接把它剁掉，就是用无我观，用无我的理念直接把有我的砍掉。所以这个哦，我以前就说过，这个是属于慧见转勤魔的方法。那砍掉跟把它拿掉，这当然差很多，对不对？你把它赶走，你等一下跟苍蝇一样又爬回来了。如果你把它直接砍死呢，大概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所以修观跟修定就这一点不一样。修观它是有用一个理念为轴心，常常用这个理念，这个理念就是什么？就是见看到妄念就直接就砍掉。事实上修什么观，我的看法都差不多了。见的话形状不一样，砍下去都一样死掉了，反正不断的把它剁掉之后，当然能够起的妄念就越来越少，到最后你的心跟你的观法是对应的，不是停在定上面，而是盯在那个观上面，啊，无我观还是唯识观？那让这种观成就的话，就是妄念减少了，观法能够相续、持续、不断。事实上，那时候有没有观呢？其实也连观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有妄念起的时候才起这个观门，没有妄念起的时候，你不用刻意去用这个关门，都是到最后魔走了，剑也不用了，但是安住在这个定慧等持的状态中。所以魔镜我还是说它是一个 修行的比喻，一种方法的比喻，不然的话那怎么魔呢？魔就是波舌而已啊，不断的去觉照妄念，不断的去波舍妄念，啊，你用修定的方法也是波舍，用修观的方法也是波舍，但是修观的方法比修定的方法其实快很多，会用的人会快很多，不用守一。那这样子慢慢波舍到最后，就是垢净明显，好像一切尘埃落定，你就非常觉得非常的清楚明朗，看看万事万物清楚明朗而心不动。这是什么境界呢？这是末照的境界。怎么称为末呢？不作意称为末啊，不动心称为末啊。那照呢？照就是对万花的相来来去去啊，变化都很清楚啊。其实末照不只是清楚啊，其实以我的讲法，还是可以反应的，非常精准的去反应，这个才称为有智慧嘛。不然只知道不反应，跟维摩诘一样，对不对？又不二法门啊，不是这样子。其实因为尤其是大菩萨要说法度众生，一定要做某些的反应，精准的反应，他有办法去度众生。所以因为你能够，但是虽然是反应了，觉照基本上面还是属于末照的境界。所以到最后所谓的心是什么？心是平的， 像清楚的镜子一样，它有办法清楚的表现，但是它没有起落。我们一般人常常讲说有念头嘛，为什么称为有念头呢？因为有起落才有念，有念头就有念尾，对不对？那表示说有浪头有浪尾。那如果你都没有浪头的话，其实它反而看得更清楚，更清楚，这个就称为构境明现。这个明的话有两个明，第一个是看清楚，第二个呢没有烦恼没有负担。所以这个明是心性的明，当然也是心相的明。心性本来就是明的，但是很多人没办法觉悟到心性的明啊。那心相是由本来是有垢的，现在因为修行慢慢去除了这些尘垢了，就能够慢慢变成转明。因此能够从修到最后垢尽明现这样的境界，就称为开悟。所以它是一种，它不是一种观念，它是一种体验。那这种体验呢，其实如果以修观来讲的话，也是顿悟的。因为你一直用方法，一直用到最后，哎，好像尘埃落定了。在很专心用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有什么层次啊？因为只是不断的波舍嘛。然后到最后尘埃落定了，哦，觉得一切非常清楚明亮，这个就称为垢尽明现。那事实上，在这个《普眼菩萨章》讲的方法，其实讲白了只有一个方法，是什么？就是波舍，波舍妄念。好，愿作净是恒作思念，恒作思念不是要去抓一个念头啊。事实上，它反而相反的，是把你的所有的妄念全部消除掉。消除掉之后，那本来的正知见还有正念就才能够显现出来啊。到最后所谓定慧等持，定是定在什么地方？定在正念上面，不是只是定在没有妄念的。如果只是没有妄念，那个是世间定，定在正念，那个才是佛法所讲的啊定慧等持的正定。那正定一定得解脱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修的是无我观，那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吗？没有烦恼的，没有生死的。好，那今天这个普眼菩萨章上就先讲到这地方，看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。